耶旦是耶路撒冷人，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不如他祖大卫，仍效法他父约阿施一切所行的。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烧香献祭，国已定，就把杀他父的臣仆杀了，却没有致死杀王之人的儿子，是照摩西律法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
好，到这边，那这边谈到一个新的王又登基了，就是亚玛谢，就是犹大王。那这个是第八任的王啊。那从这里边我们会看到，这个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的王，是怎么样的王？好坏呢？就是用大卫为标准。如果他行大卫所做的，然后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然后行神的公义，然后跟神连结，那这个就是一个好王，就像大卫一样。那这个王也是在神里边，他说他不如他的主大卫。这个第三节说，那个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他不如他主大卫，而是也效法他的父约阿斯一切所行的。那这里呢，谈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从这个大卫的角度来看这些好王。如果我们从看整个从大卫之后，南北国之后一分了之后，总共这里整个南国有八个王，到这边已经是第八个王，等于是一半是好，一半是什么？一半是不好啊。那这个在这个当中，亚玛谢呢算是好的，所以是四坏四好里边的四好哈。那四好里边，这个里边很重要一点哈，它只是在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在历代志下二十五章二节那边又提到一件事，他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说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什么？心不专诚。那个心不专诚啊，其他的译本有的翻成什么心不纯全，然后心不专一。那也就是说，跟神的关系是时好时坏，然后有时候会依靠自己，有时候会依靠什么？依靠神啊，那就是脚踏什么两条船呢、啊？那所以在这个当中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哈、啊。那特别到了这边，他说什么呢？第四节，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怎么样献祭烧香。那这个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实际上秋坛这个是从四世纪，从以前的这个在迦南七族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甚至更早，在亚伯拉罕不是常常每到一个地方就筑坛献祭吗？实际上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这些的事情了。那这个秋坛呢，实际上在迦南人的想法就是他们总是会找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去献祭，因为他们觉得那边跟他们的神会比较靠近一点，所以他们就会在高岗上，你常常会看到高岗上。那这个呢，秋坛呢，实际上就是在一个橡树底下，然后就在那边敬拜他们的神。敬拜谁？敬拜这些拜巴利的神，在那当中亚瑟拉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没有废去，为什么？因为他太方便了，因为不用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在圣殿还没有成立的时候，他们只要随便的，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哪一边，每一个里每一个邻里都有什么，那个榕树下面都有什么托德宫啊，实际上就是很像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么方便啊，所以他们很难离开啊。所以相对的，有人也就说啊，在韩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军人，那变为一个牧师啊。然后他在为韩国祷告的时候，祷告他说：“神啊，求你让我们所看到的，在每一条街巷都能够有十字架， 你的教会被成立。可是神告诉他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什么？他说实际上不是十字架的问题，是在每一个家庭里边的那个祭坛。在韩国一样啊，他们一样拜祖先吗？一样跟中国一样，就是走什么孔孟，就是要尽孝道啊。所以实际上这个就是真正的捆绑是在什么？每一个家庭里边。那换句话就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在家庭有献祭，我们在家庭里边有神的祭坛，那个才是一个真正里面会改变我们的地方了。所以在这里边 他说第四节只是这个秋坛还没有废去。那所以这个呢，所以百姓继续就在那边烧香。所以国一坚定的时候，他就把杀他父房的臣仆杀了，而却没有致死王的杀王之人的儿子。他说这个是照摩西律法所吩咐的哦。那这个是为什么他要特别谈到这件事呢？他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也就是说每个人要为他自己所做的去承担他的责任，而不是株连九族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这样看起来，亚玛谢有没有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有哦，他按照五经哦，按照摩西所颁布的这个规定在做、哦、可是我们往下看，你看哦，那个历代志下说他什么？他的心不专诚、啊、他怎么不专诚呢？我们可以往下看，就是到了后面我们再往下一段，就是、第七节到第十四节。来，我们亚玛谢
在盐谷杀了以东人一万，又攻取了希拉，改名为耶田，直到今日。那时亚玛谢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施，说：“你来，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以色列王约阿施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黎巴嫩的吉利差遣使者去见黎巴嫩的香柏树，说：‘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后来黎巴嫩的一个野兽经过，把吉利践踏了。你打败了以东人，就心高气傲，你以此为荣耀，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亚玛谢却不肯听这话。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施上来，在犹大的博士麦与犹大王亚玛谢相战于战场。犹大王人在以色列人面前各自逃回家里去。以色列王约阿施在伯士麦擒住亚哈谢的孙子约阿施的儿子犹大王亚玛谢，就来到耶路撒冷，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四百肘，又将耶和华殿里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和器皿都拿了去，并带人去为止，就回撒玛利亚去了。
哦，这里边很多谈到，其中有一个就是亚玛谢他们在盐谷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杀了以东人。那这以东人对于在当时的南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事迹。可是这一边呢，在列王记下只有短短用一节就 记载完了。可是如果你从另外一个，就是历代志下的二十五章五到十六节，你会发现这里边有一段很大的一个描述，描述到谁？他怎么去杀了以东？这边只有短短说杀了以东嘛，对不对？可是实际上他在那当中呢，他就从整个南国的两个支派，犹大跟便雅悯，开始设立整个军队，军队的里边招募了将近快三十万的大军，三十万大军对当时候来讲 是相当大的一个规模。他觉得还不够，他还觉得他要另外拿出一百个他连德，等于是一百他连德的银子呢，还去以色列那边募兵呢，找了以法莲。然后去募了怎么？募了将近十万那个以色列的大军呢， 所以总共用了40万大军要去打谁？打以东啊。可是在这个当中呢，可以看得到他相信的是什么？在这当中，亚玛谢相信的是军事的力量。那所以在这个要行动的时候，神的人就是神的先知就去告诉了亚玛谢，他说如果你找了以色列，神不会跟你同行的。那他说那怎么办？我都已经付了多少？100塔连德，100塔连德等于是这个银子要金子要多少？3400公斤，换算为现在你们可以找找看今天的那个银价多少哈。所以这个是一相当大的一笔的这个军事支出啊。可是神人就告诉他一件事，神人怎么说你知道吗？他说耶和华的能够把更多的赐给你。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找这个北国的军队了，不要找这个佣兵了，你宁可损失这个100个塔连德的银子，神可以另外额外再给你。所以他那时候就半信半疑，他就相信了这件事，所以他就把这些的以色列的军队10万个大军把他辞退了，他单独的带着30万大军去打以东，结果有没有打胜？打胜了。打胜了之后呢，那些佣兵结果呢就气愤愤的离开了，气愤愤离开的当中还做了一些其他的事。他从北国的地方来到南国，打了南国，还杀了3000人。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就发现，哇，打了胜仗，可是呢也受了内伤啊。那结果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当中他就是刚刚我们前面讲的，他的心有没有专一？亚玛谢实际上有时候是不专一的。所以他在这个脚踏两条船的时候，有没有像我们信主之后也会这样子？就是常常想的是要靠主，可是常常做出来呢是靠谁呢？靠自己。所以我们心就纠结，我真是苦，对不对？所以亚玛谢也是像这样子，那也反映出我们跟随神的方式，跟随神的这个相信是相信到多少。那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就发现真正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当我们在依靠神上面是要依靠到底的，不是依靠一半的。依靠一半的时候就常常给恶者留地步啊。那所以我们发现说当亚玛谢相信的是军事力量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告诉他，他说君王不能够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为力大就能够得救。所以要靠的是靠谁？要靠的是靠那个真正我们看不见的神的工作，神的手，神的帮助啊。那所以在这当中亚玛谢对神的回应就是，我的那100个塔连德怎么办？所以我们对钱的看法有没有更高过神呢？实际上常常就在这当中纠结嘛。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耶稣讲的，你是拜马门呢还是拜神？那希望我们能够看得到神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的就像以利沙以利亚看到的，在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另外一个那个属灵的世界，是比我们真正的看见的世界是更真实的，那个才是从神而来的，才是真正的帮助。那所以我们来看哈，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他们打了胜仗，打了胜仗之后就继续往下，这第八节说的，那时候呢，亚玛谢就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那个约哈斯的那个儿子以色列约阿斯，他说我们两人相见于什么战场。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在整个为什么他要去找他算账呢？就是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刚刚我讲了吗？找了那个以法莲当这些以色列当佣兵吗？ 结果这些人没有拿到，可能没有拿到全部的费用啊，结果就气愤愤的，然后呢就杀到南国这边来，而且杀了多少人？3000人。所以这个时候亚玛谢就觉得，我能够打胜谁？以东了，对不对？我哪会在乎你这些事情？你既然能够我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南国受到被欺负，我当然要找你北国的人来算账嘛，对不对？所以他就谈了这件事情，相见于战场。结果呢，他说以色列王约阿斯差遣使者去见他的时候呢，然后他对亚玛谢就说什么？黎巴嫩的吉利差遣使者去见黎巴嫩的香柏树说，你将你的女儿给我为妻。然后后来黎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就把吉利践踏了。他在讲的这个吉利就是指谁呢？就是北国的王对南国这个亚玛谢说，你们就南国就像是吉利啊，吉利就是我们在草丛旁边的那些小树嘛。那你想想看，我北国是什么？我北国是香柏树，你怎么有办法跟我这样子两个？所以他说你不要 自不量力了。他希望的是什么？劝和。可是亚玛谢完全他没有听下去，他就在这当中，但是他说你打败了以东就怎么样？心高气傲，你就以此为荣，在家里就安居吧。希望的是什么？我们就此打住，回家，各自回家，不要有产生战事了。哦，那但是呢，为何要惹祸呢？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但是十一节说什么？亚玛谢却不肯听什么这话。这里就看到一件事情，亚玛谢这个时候真的是被他打胜了这个胜仗之后，打败了以东之后，他怎么他整个心高真的是气傲了，已经安怎你知道，已经签到抓不住啊，所以他就真的想要去打。结果这一打之后呢，是打了什么？打了败仗。而且不单打了败仗，他说犹大人就败在以色列面前，就各自逃回家里去了。然后不单单如此，整个以色列王约阿斯在整个那个伯斯麦生擒了谁？那个亚玛谢。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发现说整个本来是联合在一起的兄弟之间的关系，南北国是兄弟之间的情谊，他要去打北国，亚玛谢要去打北国，这个在神看起来是不蒙神祝福的。所以呢，就在这个当中，你就发现第一次南北国第一次哦，北国打了南国，而且打到哪边？打到耶路撒冷。不单单打到耶路撒冷，他说呢，还拆毁了耶路撒冷的什么城墙，然后呢，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整个我们象征的这个保护都完全怎么样被毁掉了。那些城墙被拆毁，就是表示说什么？你在这个当中，你是完全被我整个一个标志，你这个完全是打败仗的人。然后这个里边呢，就以法莲门就是属于北门嘛，然后一直到西北的这个角门，整个城墙被拆了180公尺啊。哦，所以这个是对南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什么羞辱啊。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就发现说，不单单如此，还将十四节说还将耶和华殿里的那个府库所有的金银器皿都拿走了。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如果北国是一样在拜神的话，怎么会去把这个金器银器神府库里边的东西掳走呢？可见他们的那个心思意念是已经跟一般的拜巴利的人一样了，所以不把神的器械当作器械，不是把神的这些圣物当作圣物，在这个当中，而且还把人带人为人质回撒玛利亚去。那这个在整个南国来讲，第一次败北，第一次打败仗，而且被北国这么严重的修理。所以神在这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他当你心不专一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什么？神的保护。 神的同在，然后就发生了这些心高气傲的事，神就狠狠的修理了什么亚玛谢。好，我们再往下看，从十五节一直到二十二节，来，我们一起来读。
约阿斯其余所行的事和他的勇力，并与犹大王亚哈谢征战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约阿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以色列诸王的坟地里。他儿子耶罗伯安接续他作王。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死了后，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又活了十五年。亚玛谢其余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亚玛谢，他就逃到拉吉，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把他杀了，人就用马将他的尸首驮到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接续他父作王。那时他年十六岁，亚玛谢与他列祖同睡之后，亚撒利亚收回以拉他，仍归犹大，又重新修理。是儿子亚玛谢十五年，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在亚玛利亚登基，作王四十一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
好，到这边。好，这边谈到约阿斯，其余所行的和他的勇力，并与犹大王亚玛谢的征战的事，都写在列王记上。那实际上这个事情就谈到一件事情：整个王国分裂以来，整个犹大国被以色列整个北国羞辱，这个是第一次发生的事。那这样的发生之后，实际上两国的关系完全就整个破裂了。本来是结因整个联盟嘛，然后还互相娶了他们的女儿啊。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就发现这个已经完全改观了。那所以在这个当中，约阿斯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以色列诸王的坟地里。那接着呢，他的儿子耶罗波安，这个耶罗波安就是耶罗波安二世哈，接续他作王。实际上这个人呢，看得到他是在整个未来的这几年当中是一个相当强盛的一个王，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是行政还是行恶的？行恶的。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哈斯死后，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又活了什么十五年。所以就是前面那个事件之后又活了十五年。那这个十五年呢，实际上也是带来他的下半生，吴老师说的这个他的下半场好不好啊，就是相当的不好。那为什么呢？他这边谈到就是说这个十五年呢，其余的事都写在列王记上，犹大列王记上，他说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了谁？亚玛谢。那个背叛你把它圈起来，这个背叛呢是代表一个指标啊，就是什么？你跟神的关系到底好不好？你有没有行神看为正的事？当你行得不正的时候，背叛的事就什么又发生了。所以当又发生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他说他逃到拉吉，那个在南部啊，拉吉呢，叛党就打发人将拉吉把谁给杀了，把亚玛谢给杀了。那实际上在这个拉吉实际上距离耶路撒冷远不远？不太远了，只有55公里啊，55公里的地方，他逃的时间算长还是短？实际上很短的啊，逃到那边结果还是被杀。被杀之后呢？有人用马将他驮到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的这个坟墓的主地里边。那犹大众民呢？亚玛谢的儿子那个亚撒利亚，这个就是所谓的乌西亚王， 又上来了，他是一个好王，接续他父作王，那时他年16岁。那亚玛谢与他列祖同岁之后，亚撒利亚收回那个拉他，仍归犹大，又重新修理。好，那这个我们看到约阿斯死了之后，耶路波安接续作王，这个是整个耶户里边最强盛的一个君王。那这个强盛的君王，因为他整个扩展整个版图，可是呢，在神的眼中却不是什么，却不是行为看为正的一个王。那在这个当中，我们会发现，王这个事啊，我们会发现，到底怎么才是行得正行不正呢？实际上，我们可以在《生命记》里边来看啊，神怎么看一个王啊？《生命记》里边17章里边，他谈到啊，这个王啊，如果按照神的标准，王可以加添马匹吗？不可以。然后呢，如果你可以翻到17章，看14节到20节。他说耶和华上帝立耶和华你上帝所拣选的人为王啊，然后呢，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什么马匹啊，也不可使百姓回到什么埃及啊，然后第二个呢，王也不可为自己多立什么嫔妃啊，然后第三件事也不可为自己多积什么金银啊。所以你看这些王，如果从这些的标准来看，几乎没有一个是合乎标准的，所以神就重新跟大卫立约，因为大卫爱慕神，爱慕，所以他就用大卫当作一个标准，对不对？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就发现，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在跟随神的过程里边，神给我们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自由意志，你要选择要不要跟随神嘛。那在这个当中，如果你的选择就像前面讲的，他不专一的时候，我们就依靠谁？依靠自己啊。那依靠自己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自作孽不可活啊。所以我们如果从这当中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们在这当中，一个领袖要跟随的是什么？跟随神，跟随神到底，然后。人生的下半场比上半场更重要，那以致会有善终。那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几个王有善终吗？上半场 有好的表现，可要为下半场来继续努力，努力到底哈。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都走偏了哈。然后走偏了之后，我们就只能够看到。神希望我们的从这当中学习到，你要跟随到底，跟随到底，我们才能够有一个什么善终啊！那我们继续在这当中看到一件事情，耶罗波安是一个跟随自己的人，他不是一个跟随神的人，可是因为神怜悯他施约。他怜悯他们，在这个当中还没有要把他们涂抹掉，从天下的这个当中把北国拿走。但是在这当中，你会发现，当以利沙去世之后没有多久，大概在20年，整个就北国就完全被亚述给掳走了。那所以我们就发现，王旁边要一个重要的谁？一个先知能够告诫他，能够督促他，能够有一个彼此的担当当者，以致我们可以在这当中有一个彼此被保守的一个能力啊。所以不然的话，我们会发现领袖在做的策略做的决定很重要，对不对？如果做错了，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就会走出一个偏行己路的一个方向。那在这当中，我们会发现，耶罗波安呢，他是一个恶王，但是呢，相对的，他在军事上在各方面有很大的一个扩大版图的能力，扩大整个军事的能力，因为那时候时间还没有到， 神还保守，神还施恩在于他们。所以在这当中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在这个当中就是 一件事情，神就是施恩怜悯的神，神就是希望在北国还有机会悔改归向神，还有时间归向神。不然的话，如果连恩典的机会的门都关的时候，你就知道那结果就是什么，完全被掳走了。好，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发现神真的是帮助我们到看到我们需要神的怜悯，神的施恩。不然的话，在这当中我们发现神的恩手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结局是什么？何等的凄惨。阿们吗？阿们。好，我们来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你施恩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因为你说你没有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主啊，你看到我们当中甚是艰苦，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主啊，求你在这当中你来恩待我们，你恩待我们的时候，你让我们知道你的手在我们的当中，你的手继续施恩怜悯于我们，以致我们知道我们能够被你保守到底。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就是降卑，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以致你的恩手不离开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到底的时候你恩待我们。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一起站。